请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出埃及记第十四章，旧约出埃及记第十四章。旧约出埃及记第十四章，请听神的圣言。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喜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军兵长，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吗？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扔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剩下。 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好，我们是神无用无物的话，愿神的恩典也在我们当中赐给我们能听的耳朵。今天的正道的经文呢，核心的经文呢在13节和14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可耶和华是战士，耶和华是战士。我们稍微读一点关于神学的书呢，知道历史是神的历史，历史是救赎的历史，历史呢是有方向的，或者用另一句话讲，历史是线性的，从朝一个方向发展的哈。历史不是杂乱无序的，历史呢要显出神的救赎，显出神的荣耀。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上周我们讲到听到的时候也讲到创世纪第三，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呢，我们就知道女人的后裔和撒旦的后裔要彼此为仇。所以呢，历史就一定是征战的历史，神特别所设计的。即使是全世界都太平的时候呢，也一定有征战，一定有属灵的征战，一定有属灵的征战。作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每一个信主的人，神的百姓都要明白，我们是神的军队，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随时预备打仗，预备打仗。我们在任何一个人见主面之前，我们的一生都是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只要撒旦还没有被最后关在无底坑里面，换句话讲，还没有到最后一卷书到21章、22章的时候呢，只要人的罪还没有完全被除去，属灵的征战是难以避免的。在孩子当中也是，不管你是几岁，征战总会是有的，征战总会是有的，总是难以避免的。在出埃及记里呢，神用在十二章里，我们上一次讲出埃及记的时候呢，神已经用十灾击打埃及，击杀了埃及的所有的长子，把他的百姓呢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了，成就了神400年前向亚伯拉罕的应许。那在今天的经文里呢，神要使法老的心再一次刚硬，他要把法老和他的军队都投在海里。神的设计呢是他要大大的得胜，他要让他的百姓走干地过红海，他要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显出他的荣耀，显出他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正道的命题啊，是耶和华是战士，耶和华是战士，他必为我们得胜他和我们的一切仇敌。耶和华是战士，他必为我们得胜他神自己和我们的一切的仇敌。神的百姓当明白，第一点呢，征战的事总会有的，征战的事总会有的，征战的事总会有的哈。一到四节今天读的经文，所以以色列呢一睁眼，是埃及的战车马兵就在眼前了。这个从人的角度看呢，以色列这个状况非常危急，非常危急哈。以色列从埃及出来，他们确实带着兵器，你们记得吗？你谁记得读的细节上，在十三节，我们今天的经文如果时间好一点，我们应该从13章17节开始读啊。在18节告诉我们，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他们带着兵器，但是呢这一代以色列人呢从来都没打过仗，而且呢他们带着家属孩子，还带着牛羊擀面盆擀面杖都带着，根本就不是预备打仗的。而且呢他现在他们安营的地方，对吗？就像是兵家的大忌， 孩子们懂什么兵家大忌，就是打仗是不能这样的，稀里糊涂的说，这个后面前面是海，这面是海，就不能往那边走，两边呢也山脉可能也不能走，就被装在口袋里头了。说埃及兵从这边一来，哪也去不了了，兵家大忌啊，进了死胡同了。以色列可以说是很业余，从人的眼里看，他们现在是现在景况，可能说比项羽，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孩子们不大知道，我们上点岁数的知道，项羽当时的情况更凶险啊。他们面临的是当时的世界霸权埃及哈，埃及从约瑟的时候得了周边所有国家的金银呢，所以是最强大的国家。那时候人打仗哈，现在旧约的打仗要是骑个骆驼，那厉害的不得了，骑个骆驼。现在埃及人骑的是战车，而且呢这个法老特选600辆战车，就像今天的说战机已经很厉害了，这 F-16 很厉害了，现在特选 F-22 非常厉害，这个埃及非常厉害，这对以色列人大大不利，表面看大大的不利。以色列从人的角度看必输无疑了，必灭亡无疑了，可是呢外在的条件永远不是最关键的条件，外在的条件永远不是关键的条件，永远都不是。埃及人不信神，他们也看不见神的手，他们心刚硬，法老的心刚硬，他的臣仆的心刚硬，埃及所有人的心都刚硬，所以探子呢，埃及的探子呢，也看不见神哈，因为他们光看见以色列进到这种地方，他们看不见说这个以色列前面有云柱，后面有火柱，神在以色列当中。埃及人看不见，他们不知道以色列的一举一动，就像今天的教会一样，一举一动受神的引领，敬畏神的人，总受神的引领。何西阿说，神领以色列出埃及，就像父亲拉着儿子的手，神以慈绳爱所带他的百姓，所以，这个14章开头呢说的特别清楚，神让以色列从旷野转回，神让他们在海边安营。这以色列的每一步都是出于神，神要让他的百姓从大到小的都要亲眼看见他的荣耀，神要让埃及人看见他的荣耀，他要让埃及人知道他是耶和华，唯有耶和华是神，是以色列的战士，是以色列的大能者，他要显出唯独他是神。这事情要传给周边的外邦人，所以所有的外邦人，不管是迦南人是哪一块的，他们都要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直到今天，我们神在埃及在现在所做的事都被宣讲，让我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战士。所以呢，神做了这件事呢，好让以色列家知道耶和华神是救主，唯有耶和华神是救主。神可以向他的百姓说，当我们翻往后边出埃及记后边到20章的时候，神可以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拯救出来。以色列家作为神恩典的对象，可以永远的向神歌唱，耶和华神是战士，他必为我们得胜他和我们的一切仇敌。所以埃及的追兵啊，在以色列红海的经历啊，我们眼前所呈现的这个救恩的一幕呢，就像整个的救赎历史当中的救赎历史系列画卷当中的一卷。埃及的法老呢，不肯放过神的百姓，总想要奴役神的百姓。他们的意思呢，神的百姓一直要服侍他们，而神的设计呢，恰恰是相反。神的意思呢是要大的服侍小的，对吗？想到雅各和以扫的事情，神的设计是相反的，属世的必须服侍属灵的。世界的存在是为神的选民服务的，历史是线性的，是为基督服务的，显出神的荣耀，这才是神的设计。表面上看世界很强大，就像埃及很强大一样，教会很软弱， 就像现在的以色列一样，拿着锅碗瓢盆被装在胡同里的以色列人一样，但历史是神的历史，历史是救赎的历史，历史是为基督的荣耀设计的，神是总设计师。只要现今的世界还在征战的事，就会有的征战的事一直会有的，只要你信主，属灵的征战总会有的。每一个不管是机构各样的设置，每一天都会可能是属灵的战场，婚姻、家庭、教育、政治、经济都可以变成属灵的战场。从表面看，世界上全世界都与教会为仇，实际上也是到启示录的时候会讲到十头七角的兽与教会征战，但是呢，基督徒总可以安心，因为我们从刚才的经文里知道，以色列得神引领，以色列即使在最艰难的境况当中也得神引领因为都是神所设计的。征战的事总是有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征战的事都是出于神，征战的事都是神所设计的，要显出神的荣耀，要显出大的大能，要显出救恩出于神，所以呢，我们总要宽心，要记着耶和华神是战士，他必为我们得胜他和我们的一切仇敌。征战的事是不可少的，征战是神的设计，要显出他的荣耀，他的能力，所以耶和华神是战士，耶和华神是战士，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征战的事总会有的。那神的百姓在征战的时候当怎么办呢？我们下面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征战时当有的态度，征战时当有的态度。十三节说，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十四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神的百姓呢，至少从这段经文里头呢，要知道两件事。第一呢，神的仇敌是很强大的，仇敌强大。我们刚才说，法老聚集600辆最好的战车，聚集了所有的战车，所有的马兵，他们心想的呢，就是要以色列永永远远做他们的奴隶。撒旦何尝不是这样待我们？圣经上记得，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想吞吃我们每一个，尤其是小孩子、约里的百姓。撒旦最喜乐的事情，我觉得最骄傲的事情，可以把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叼走，属灵的家庭，对教会，这也是最悲惨的事情，最悲惨的事情。如果是任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我想我们当中每一个孩子都被他们叼走了，因为每一个学生都可能保不住，都保不住，因为我们的本性，我们里面，我们说外有外患，心里面还有内鬼。什么内鬼？因为我们里头残留的罪，我们心里面那么想和世界打成一片，而不想去敬畏神、敬拜神，说不想有节制，那不想说单单的敬畏神、依靠神。我们里面，除非我们有一颗蒙恩得救的心，是很好的警示，对我们来讲，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爱神的心、恨恶罪的心、恨恶撒旦的心？我们要得到神，要得到的救恩。约里的孩子从小应该有属灵的敏感，不应该。因为这些东西都太容易得来了，好像教会我每个礼拜都聚会，对吗？我天天在家里头读圣经，太容易了，越容易越应该警醒。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应该有极大的警醒。为什么仇敌强大？撒旦呢，可以用一切的虚假的宗教、政府、教育、商业、娱乐业，各样俗世的文化吼叫撕咬把我们抓走，全世界都伏在他的手下，供黑暗驱使。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征战不是和属肉体的征战，我们征战是和天空的属灵的恶魔征战， 仇敌极其强大，仇敌极其强大，仇敌强大到就像一个强大的帝国，就像埃及，像当罗马，或者像现在的巨型的企业。因为撒旦是世界的王，他世界伏在他的手下，世界伏在他的手下，仇敌强大，我们一定要警醒。第二点呢，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软弱，自己极其的软弱。以色列人呢，在我们的经文里头亲眼见证神的全能，神击打埃及十次，每一次都是摩西预言，然后事情发生，摩西祷告止住，然后预言下一个，十次击打埃及，在他们眼前就像演电影一样，十次在以色列眼前，但是呢，哥珊地埃及地受击打的时候，哥珊地蒙神的保守，以色列有光，在埃及地遍地黑暗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呢，虽然教会里说没有说一定完全不受病毒的害，也一个两个我们也听过，但是神保守他的教会，我们聚会直到如今，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到如今都保守我们，而且呢，神赐给他们赎罪的羔羊，而且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白天有云柱引领，夜间有火柱保护，万军之耶和华神与以色列人同在，以色列人没有理由不刚强，以色列人一定点理由没有，没有理由不刚强，就像我们每一天每个人家里头都是好多本圣经，有神的话，中文英文是吧？我们当时还学希伯来文，这个我们用神的话原文甚至都给我们，我们没有理由不刚强，我们有大能的属灵的粮食，但是呢这个埃及之兵出现的时候，以色列人吓破了胆，吓破了胆，他们哀求神，他们一边哀求神，那边埋怨摩西，他们对摩西说，你听他们说的话，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哎呦，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你这换句话讲，你摩西你干的什么事儿，什么蠢事。他们完全忘了云柱火柱石灾，神对他们的保守，就完全昨天的事就是昨天的，完全看不见神。仇敌强大，神的百姓软弱，神到今天直到如今何尝不是如此啊？想想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想想教会，想想欧洲的教会，甚至美国今天的教会，令人很忧心。看起来仇敌很强大，非常强大，政治势力、经济实力，对吗？都是向着，都是敌对神的百姓的。我知道好多个大公司，它的政策呢，都是倾向于这些敌对神、敌对圣经的政策。另一方面呢，我刚才说了，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心里面残留的罪，持续的效力于撒旦。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晓得，而且痛苦的晓得，我们一生都是与罪征战的一生，每一天都是征战的一天。我们可以说是内忧外患，怎么才能得胜？怎么征战时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怎么才能得胜？我想今天的这节的核心的经文呢，总是我们的安慰。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后面说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我们从小时候看的电影啊，讲打仗都是弟兄们给我上，就是这样打的，从来没有说只管站住，对吧？不要作声，没有这样的。谁打仗是这么打的？哪一个军长打仗这么打？我们总得跟着这样的军长，对不对？神是这样的军长，神是这样的神，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我为你们打仗。耶和华神是战士，他必为我们得胜，他和我们的一切仇敌。对埃及人，他降石灾，他使用蝗虫、狮子、青蛙、冰雹，使用黑暗，还有灭命的天使。现在呢，他要使用红海，他用大东风使红海分开，他要让摩西举杖，以色列人就再也看不见埃及了，因为他们要被淹没在红海中。 埃及人，所有的埃及人都要被淹没在红海中。我们是新约的百姓，我们站在历史的这一边，我们更清楚的知道神为我们征战。我们虽然知道仇敌强大，我们征战是和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但我们也知道为我们征战的比世界更大，更清楚的知道征战的能力不在我们，征战的能力不在我们。而且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征战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征战呢我们都没有参与。如果说人参与了，我们是站在神的仇敌的那一边的。在犹大的旷野，耶稣主为我们禁食40天，为我们受试探，他靠着神的话得胜仇敌。在克西马尼园，耶稣独自为我们祷告，独自为我们祷告。在哥哥他山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他完全无罪之身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拔掉了撒旦的毒牙，为我们除去了死的毒钩，为我们消除了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使一切信他的人能够得称为义，把一切信他的人迁到神的国里。我们得胜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他如今也在神的右边，他在那里持续的执行他作为神的儿子的一切的职分。他作为先知，借着圣灵，直到今天借着圣灵和圣道持续的教导引领他的教会。他作为祭司，他持续为我们代祷。他作为君王，到如今统管我们，为我们得胜他和我们的一切的仇敌。耶稣基督永永远远做我们的大君王，为他的百姓征战。所以神的百姓在征战当中当有什么样的态度，每一个信主的人征战的时候当有什么样的态度。首先呢，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像以色列人，我们不能像以色列法老的军兵，完全的使他们完全出乎意料，我们不能够完全出乎意料。我们知道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一生都是属灵征战的一生。以色列人看见的只有仇敌的强大，他们忘了云柱火柱，他们忘了是神救他们出埃及，他们也忘了神的应许。以色列人不记得云柱火柱，他们也就不知道万军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我们总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当征战临到你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不是和以色列人一样呢？你知道征战的事是必须有的吗？你知道世界不喜悦你不喜悦你信奉神吗？你知道世界一定会逼迫你吗？信神的人，服侍神的人，你知不知道你走的是窄路？你知不知道天堂永生之路是要努力进去的？你还要像以色列那样吗？你有没有听见神的吩咐？你有没有惧怕？你怕的时候，你心里头有纷争的时候，你信靠的是谁呢？你依靠的是谁呢？神是我们的依靠，基督耶稣总是我们的救主。神更比我们更清楚我们面临的每一个征战，他爱我们，他必怜悯我们，他必保守我们。他告诉我们不要惧怕，只管站住。越是艰难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越是要调转向慈爱的神；越是没有盼望的时候，越是要转向基督。你信奉神，每一个儿女，神不会无缘无故的把艰难摆在你眼前， 他起的心意绝不是降灾祸的心意。神所起的心意永远都是赐平安的心意，他要为你得胜一切的仇敌。是的，摩西要向海举杖，以色列人自己要走干地过红海。是的，神吩咐以色列人要静默，不要作声，不要抱怨，他也要吩咐我们不要惧怕，只管站住，你只管定睛看神的作为。总要记得我们是有主的人，耶稣基督是主，他不光是我们的大祭司赦免我们的罪，他也是我们的大君王，君王大君王为我们征战，他执掌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他用他的全能为他的百姓征战。所以我们只管站住，我们只管静默，我们只管看他的作为，这是我们当有的态度。没有人会否认基督徒的一生会很艰难，基督徒的一生一定会有艰难，有的是很艰难很艰难。在教会的这个层面，服侍教会也是教会在个人的层面，神的护理有些时候呢让基督徒眉头紧锁，对吗？非常有名的一个诗歌里唱到的是但艰难困苦的背后藏着的是神的笑脸，但艰难困苦的背后藏着的总是神的笑脸。耶和华神是战士，他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经历艰难，我们必亲眼见神。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但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以赛亚书30章20节。只是基督徒呢不能高估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不能高估自己，我们当中属灵生命最好的不能高估自己。我们不能用世人用的方法解决任何的问题。如果有婚姻问的问题困扰我们，我们应该加倍的祷告，把自己的心意告诉神，谦卑在神的面前等候神。有可能有的是因为教养孩童的问题困扰自己，你也要依靠神，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耐心、信心，依靠神过每一个难关，忍耐。你不能解决每一个问题，同一天里头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当中有做生意的，做生意呢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现在的瘟疫的时候，神把各样的困难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要有智慧，支取神的恩典，学会静默等候神，仰望神，从神给我们等他为我们开道路。我们当中好多个年龄小一点的学生，也不要以为你们没有征战，我老想你们的征战也是很大很大的，征战极其的大。因为魔鬼撒旦，你说可以说魔鬼撒旦要得到老年人，得到青年人，得到少年，但我觉得青年人、少年人，魔鬼撒旦更是要得的对象，在你们身上的征战特别大。你就看吧，就是学校里的变化，对吧？这个学校所有人，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所有人都要争夺学校这个地盘。为什么呀？撒旦要得到这些少年人、年轻人、小孩子。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艰难，真心诚诚实实信主的人一定受逼迫，所以我们征战呢一定不能够用世人的办法，我们也不是靠着政治家，对吗？也不是靠着钱，我们征战的兵器在于神，在于神，在于福音，在于福音，穿上福音的鞋，在于祷告，在于敬拜，在于神所赐给我们的彼此相爱，圣徒的交通。当世人争闹的时候，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爱我们的仇敌。当人有的人被人抛弃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爱去爱别人，这是我们征战的兵器。因为这是神的方法，我们征战，我们依靠的是神的方法，我们自己要谦卑，我们依靠的是神。耶和华神是战士，他必为我们得胜，他和我们的一切仇敌。 所以征战的是总会有的，征战刚才讲的第二点，征战当有的态度。第三点要讲的是征战的必然的结局，征战的必然的结局。那同样是这节经文说，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神不光光是吩咐他的百姓说不要惧怕，站住了，还告诉他们要看，看耶和华神大能的拯救，看神的行动，神要做事，神要坐在他们眼前，而且就在今天，埃及的法老和他的战车马兵必永远不再看见了，以色列的仇敌永远消失了。摩西要举手向海伸出他手里的杖，红海的水要分开，以色列人要走干地过红海。神是出埃及记十五章说，神要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秸一样，他要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他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埃及的军队像铅一样沉在大水之中。神的使者本来在以色列前面行，这时候转到以色列阵营的后面，把以色列军营和埃及的军营隔开。云柱和火柱呢，表示神与以色列同在，在旧约的时候是神的同在，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是神引领的，是吧？他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云柱火柱引领的。现在呢，这云柱火柱转到后边去，埃及那边是黑暗，以色列那边呢是光，光暗，圣经特别讲光暗两下不能相近。后面的我这一点的讲章呢，我都讲的是，我几乎都是经文的，我觉得经文写的极美。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被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成了墙垣，水在他们左右成了墙垣。孩子们爱玩水，小时候谁能够拿水垒个墙，垒一堵墙，以色列人呢是红海成了两堵墙，他们走干地过红海，奇妙的神，奇妙的神啊！而且非常有趣的是，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向埃及的军兵该看，就像神云火柱，云火柱神要观看，我觉得这个戏剧啊，这个经文写的哈，非常拟人的，非常拟人。这时候埃及的车轮脱落，埃及人呢，车轮脱落了，估计刀也扔了，这个也没法走了，车轮陷在海里头，然后这个哭爹喊娘了，都下来了，胆子也没了。他们也知道耶和华神开始攻击他们了。还有26节哈，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水就回流，淹没了埃及的整个的车辆和马兵，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31节，今天经文总结的这些经文说，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第十五章是摩西的歌，也可以说是神的歌。歌里唱到说，耶和华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那今天讲到的命题呢，也从这里取的，从诗歌里取的。耶和华是战士，耶和华是战士。那这是一幅极美的救赎的图画，极美的救赎的图画。 这救赎的图画一直是延展下来的，一直是延展下来的。我们在新约，我们在这一边，我们还看见更美的另一幅图画。耶和华神的大能的右手在出埃及的时候举起，那耶和华的大能的右手再一次举起。神的心意呢，不光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十五章十七节说，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主的心意不光是以色列得救，主的心意是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对啊，亚伯拉罕得神的应许，四百年以后以色列人得救，对吗？一千五百年以后，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借着神的儿子，借着耶稣基督，神要赐福给万民万族。照着旧约的应许，耶稣来了。耶稣在旧约里面是，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的手里有拿出来的刀，他的手里有拿出来的刀。在新约里，耶稣却是神的羔羊，他征战的兵器不再是抽出来的刀，他征战的兵器是他的十字架，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他为神的选民代赎，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洗净，使我们比血更白。主神是借着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为我们最后得胜仇敌，为我们摧毁撒旦的黑暗的权势，消灭了撒旦奴役神百姓的能力，应验了神一直以来在福音里面的应许，也成就了在旧约里就应许给我们的第二次的出埃及。神的秘密，他最大的设计，历史历代都隐藏的，在新约里为我们启示出来，就是借着他儿子的死，借着耶稣的十字架，为我们废除死亡的权势。借着福音，借着使徒，借着新约教会的宣讲，临到万国万民万族，使我们能够蒙恩，能够得救。他借着神人二性的执掌天下地上一切权柄的耶稣基督，借着基督抑制并得胜他和他百姓的一切仇敌。神的百姓我们就像四面被困的以色列人，埃及的战车马兵军力宏大，是不可抵挡的势力，在人眼里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软弱的一群，有没有力量和撒旦的权势征战，我们本来也是在他的权下，但是呢，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从四面黑暗的埋伏当中拯救出来，从仇敌的肆意的践踏当中拯救出来，完全出于神的设计，显出神的能力，显出神的荣耀，是我们得胜仇敌的是基督的宝血，为我们征战的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是战士，他必为我们得胜他和我们的一切仇敌。我们是新约的教会，我们是新约的神的选民，我们站在历史这一边，我们知道主已经为我们全然得胜，我们也晓得耶和华神并非世人，他的智慧也并非世人所能比，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今天的经文也为我们显明，他是战士，他为我们得胜一切的仇敌。我们因着今天的经文所显出来的教义，我们应该得安慰，我们应该大得安慰，尤其是面临征战的弟兄姊妹，在征战当中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看得见神的手在与罪的征战当中呢，虽然不是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老手，不是每一个人征战当中都能得胜，我们会常常失败，孩子们也会失败，孩子们失败也有时候失败的也会很离谱，我们会失败，在婚姻中我们会失败，父母也会失败，我们在工作当中或者上大学我们会失败，做生意会失败，在教会里面也会失败，跟弟兄姊妹处的关系团契也会失败，有些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会完全，我们不会完全，以色列这个我们看见的以色列也是我们的图画，圣经上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的警戒，以色列也是我们的景况，但是神总是我们的依靠，基督总是我们的得胜，我们要知道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是出于神，神的设计呢不是要打击我们，神的设计呢是要建立我们，神的设计呢也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知道恨无罪，能够依靠他仰望他，因为最终是我们得胜的是神，是基督，是他的能力为我们征战的是神，为我们征战的是神，我们的最好的政策是不要惧怕，只管站住，对吗？最好的政策在艰难当中的时候不是东一头西一头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在征战当中的时候自己静默等候，等候神是最好的政策，要看耶和华为我们征战，我们当谨记神的百姓不是得胜不是靠车也不是靠马，我们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神，外在的环境呢也不是得胜的最关键的因素，我们爱看环境，我们有时候灰心丧气是因为外在的环境永远都不是外在的，不是最关键的因素，最关键的因素呢是你是不是在神的这一边，你如果在神的这一边你必定得胜，你必定得胜，如果我们站在神这一边呢，我们就永远都不用惧怕，我们只管站住，要看神为我们征战，讲这些呢也不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完全推卸责任，说我就什么责任都没有了，我就等着神，今天的以色列人呢他们过红海还是要走干地，他们要过红海的，摩西还是要举杖的，对吗？摩西要带着以色列人过红海，以色列人整个人要走干地过红海的，耶和华神是战士，耶和华要为我们得胜一切的仇敌，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当顺服神，我们当完全的顺服神，我们得像以色列人一样的，当红海开了的时候我们应该走过去，对吗？神为我们在沙漠开江河的旷野为我们开道路的时候，我们当看得见神的作为，我们也当走得过去，我们也当回应神的作为，愿神给我们这样的心，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都能有属灵的慎思明辨，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总在神的这一边，总站在神的这一边，负起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当负的责任。属灵的征战是不可避免的，永远都不可以避免的，神的设计呢是要在征战当中显出他的能力和他的荣耀，在征战当中基督徒呢不应该有任何的担心忧虑，因为神就像路德记里头的波阿斯一样，他不把这件事办好了呢他就不会休息，我们的神以色列的神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的神，直到他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恩，耶和华神是战士，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是我们的拯救，阿们。我们祷告，主要何等样的安慰的经文，我们只管站住不要惧怕，我们只管静默，主要我们何等样爱抱怨，何等看我们自己身上所经历的艰难为艰难，哦主，岂不知你艰难给我们当饼，以患难为衣， 总是要赐上好的福分给我们，要赐清洁给我们，要赐给我们依靠的心。然后主要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要让我们亲身经历你，经历你极宏大的救恩，极美的救恩，极美的救赎，让我们一生可以称颂你，仰望你。主要我们有全能的神，我们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还依靠谁呢？主要我们有神，耶和华神，亚伯拉罕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还依靠谁呢？我们还投靠谁呢？主要我们要投靠你，主要我们要站在你这一边，我们一生要寻求你的路，我们要寻求你，主要要站在你一边，要得蒙你的祝福，得蒙你的引领。哦，主，愿你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的话，知道这话语里面有何等样的依靠，何等样的应许，何等样的救恩。哦，主，你是何等样的信实。主，我们一生要依靠你，要敬拜你。主，愿我们和我们的家都侍奉你，愿你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愿你在我们教会，在中文堂得你当得的荣耀。谢谢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